好，我们呢继续来看保罗所做宣教的工作。这是我们讲到他第三次出门去了啊，第三次宣教。有一个观念，我在讲这些信息就开始有点转变啊，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从前我的想法，因为耶稣基督宣告了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像一步一步出去了。可是这次我在讲这些信息的时候，就发现啊，保罗在各地建立教会，不完全是这样的情形。当然，他第一步，在这个居比路啊，就是塞浦路斯这里传了福音，在他家乡传了福音，然后回到亚洲大陆啊，在这个特比在路斯德，在这些地方呢，还有这个安提阿传了福音啊。那的确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就出去了啊，跨过到了叙利亚那里，到了中亚地方了。那么然后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时候，他就受圣灵的引导，的确往没有在亚洲，没有在亚细亚停下来，他经过美西亚那呢就往西方去了，就继续往西面走，所以就到欧洲这里啊，这里腓立比是欧洲第一个王城，当然这里是很重要的军事地，而且这是直辖市啊，今天我们来讲就是直辖市，直接属于罗马帝国的管辖，它是在该撒的权下啊，所以呢你看腓立比书里面呢就有该撒家里的人啊，所以这就是他们因为在那里呢有相当的地位啊，所以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城，在保罗在那里传的福音。然后从马其顿这里，他因为被人赶逐，就往安提阿里这里到了哥林家啊，以后到了哥林家还有一个地方是被人，
这是第二次去的，
第二次到了塞萨罗尼加啊，比利亚，塞萨罗尼加比利亚。比利亚呢没有建立教会，但是有一个有一些人在跟着他查考圣经啊，那他然后就这些事情做完以后呢，他就有水路回来的时候，后来还没讲完啊，这还没完，他从这里呢，比利亚之后，因为从耶路撒冷家来的是一个人，一直赶他就跑了，他就跑到雅典，在雅典传了一篇很有意思的信息，叫做未知之神啊，然后他到哥林多一住就一年半。在这里呢，也是犹太人拒绝，他说我要往外邦人去。可是事实上，都是这么说的，他仍然在会堂附近，把会堂的这个带进去了，然后换进去了会堂的人，还在那里侍奉。也虽然都是离开犹太人，但是他的心脚步很迟疑，不肯走太快了啊。那以后呢，在哥林多生活一年半之后呢，他就回来，经过了以弗所啊。这个以弗所当时也是商业城。这地方从以弗所到米利都这两个地方很近啊，这里有条河叫做 Tiber River， 你从上面流下来，或者这里泥沙冲击很厉害，所以这个港口慢慢没落，在保罗的时候还在开船口，不过呢，旁边的米利都慢慢兴起了。他经过以弗所说碰见一些事情啊，尤其在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啊，就碰见把这个他的同工啊。这个亚基拉买进来留在哥林多，那哪知道在那里发生一件事情，因为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圣经教师，他名字亚波罗，那亚波罗从以弗所过去了传福音，那么他经过保罗经过以弗所呢，就回到了耶路撒冷，然后过一段时间就再回到安提阿，这是第二次宣教旅程，是沿着地中海北面这走一圈啊，还没完全跨出去到地中海到那边去，还没有。那第三次宣教之旅，就他去的时候呢，就已经定义要从以弗所去。他从北面过去的，从陆路过去的，经过他从上边一带地方啊。那他在他这个安提阿，他老家在拉州，然后他就一直过去，在安提阿、以哥涅、路斯德这些地方做了一些工作，然后就一直往以弗所去。一去呢就是三年，这是上次我们讲到的情形。那在以弗所的工作三年，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刚说的，我们关键说耶路撒冷在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往外一直往外走，可是这里他就不走了，回到亚洲啊。欧洲传了一次回以后，一段时间以后又回到亚洲，所以保罗的工作最长的时间还是在亚洲，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啊。那刚才我说了，这个地方呢，他这个经过马其顿啊，亚该亚往耶路撒冷，对不起，我讲错了啊。在以弗所的时候呢，其实他已经定义啊，他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已经想到了他要回去。他这你看啊，他这出去的时候，第三次宣教之旅到了以弗所之后，他还没有往欧洲去看，是不是？所以其实他这个工作完了以后，他想他也应该从这里走一圈，然后就水路回来，这是原定计划啊。希望在以弗所完了以后呢，他认为以弗所工作已经完了。 他，你看《使徒行传》十九章跟二十章两次提到这件事情，那当中加插了一件事情，就是银匠这个迪米丢的事情啊，因为他闹事嘛，所以保罗就多拘留一段时间。他本来一定要走了啊，你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十九章呢，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啊，你看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他说什么？他说这些事完了。什么是完了呢？福音兴旺啊，在以弗所有很大属灵的征战，很多做行邪术的人呢，都啊把书拿来烧掉了啊。这件事情我是很有感触的，就是徐弟兄要搬家的时候呢，书多得不得了，哈哈，但是你让我烧书呢，一本也不肯的，哈哈哈哈。这些行邪术的，当然他真的悔改以后，过去的书就没有用了，所以他把它烧掉，合计起来有五万块钱。不管是什么价、什么币制啊，这五万块钱都表示不小的一个单位，就表示很多的书在里都烧了，因为他们不再行邪术了。那这些事情之后呢，当然保罗发生，保罗侍奉在以弗所时中有很多属灵的事情啊，那个基士瓦的七个儿子在那赶鬼，结果反而被鬼戏弄啊。那因为他们并不是真正认识耶稣，他们奉着保罗所传耶稣斥令鬼出来，鬼不听啊。那个被鬼附的人力气大得很，把他们跳在他们两个人身上，把他们其中两个人制服了，让他们受伤。所以这些事情呢，就叫耶稣基督的名字越发尊大。这些事情完了以后，保罗路加在这里记载十九章二十一、二十二节，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雅盖亚，又要往耶路撒冷，又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他的路是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个再回来看，你看他在这完了以后啊，他知道他第二、第三次出来做主要工作的事，所以第二次、第三次发现了，反正都是第几次。他在这里做了工以后，他想要回到这里去，啊，这个就是马其顿这一带地方，因为他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教会，腓立比教会、别萨罗尼加教会，还有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地方已经在雅盖亚，啊，所以他想经过这些地方回来之后呢，再从水路和这些路上。但是这里很奇怪，他说我到了那里以后，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也必须去罗马看看。罗马在哪里啊？罗马太远了，在这里了。罗马在这里。罗马在外面，啊，在这个希腊半岛外面是意大利的，是不是？在这说一只靴子啊，在这里。所以保罗的思想并不是距离的问题，而是他现在慢慢你看见他心中有负担，想要去罗马。他很早就有意思去了，在以弗所工作完了以后就想去罗马。但是我们刚才说的银匠事情呢，叫他耽误了一段时间。所以你看到二十章一开始的时候又重提这个事情。乱定以后，第一节啊，乱定以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是不是跟这里第十九章讲的话是一样的？往马其顿去，他说我们读圣经要小心，因为他早就有那些主意啊。然后第二节就讲的详细一点，走遍了那一带的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什么意思呢？他到了马其顿，就是我刚才说。他一定是走来走去，走遍了地方的，表示走来走去，可能不止一次去看腓立比教会，然后去看帖撒罗尼教会，然后去看去看比利亚这一带，他所种撒的福音种子啊，他走遍那些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从马其顿到了希腊这里，雅盖亚这里，希腊就是其实跟马其顿是希腊一部分，他在那里住了三个月。这里怎么讲？马其顿、希腊就在这一块，马其顿在这里，希腊在这里，就是哥林多啊。所以他到了这些地方，在这边走来走去，在希腊住了三个月。可能那个地方他写了一些书信啊，有些人就圣经学者告诉我们，他在希腊有三个月的时间，可能写了哥林多前书啊，或者怎么样写，不是挺清楚是不是在那里写，不有可能啊。为什么呢？就表示当他不能够亲自去看的时候，他用书信来帮助他们啊啊，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什么叫往叙利亚去呢？希腊就过去，刚才我们说水路过去。但是他说什么？但是因为听说呀，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换句话说，从原路回去。他不想在希腊。雅盖亚这里造成很多的问题，因为他听说犹太人要设计要害他，所以他就回头走，
继续往马回到马其顿去了，然后又从马其顿呢从不从水路回去了，然后由陆路啊改由陆路经过马其顿再回到亚洲，所以这个路是这样走的啊，它不是原来它原来设计跟那后来走的路不一样。那当然我们知道这里没有讲，因为我们从十九章看见他从原路从马其顿回去的时候呢，希望到了耶路撒冷还是要去耶路撒冷，然后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要再继续往罗马去啊，这个如果从船票来讲不很划算嘛，对不对？
这个已经到耶路撒冷不直接去了，但是有原因要到耶路撒冷去，
我们以后看见在耶路撒冷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啊，所以他呢事实上呢所发事情跟他心里面祷告所想的事情不一定照我们人所想象办法成就，可是最后他的确是去了罗马啊，这是我们以后讲所谓第四次宣教之旅啊。保罗的话，有些人把保罗去罗马当作宣教的行动，但事实上他是被捆绑的去的，被借去的啊，因为他是变成犯人了，把他直接送到罗马。保罗要去罗马，所以有人说为什么他要上告于该撒？以后我们读到使徒行传会明白这些事情。二十六章以后啊，为什么保罗说我要上告于该撒？因为他本来就要去罗马，现在有个机会，人家给他送免费送他去罗马，他也不错啊。好，这是闲话，我们暂时不提。这里圣经的很特别一件事情，记载了这些事情之后啊，你看见第四节。记载了很多名字，我们看这些名字好不好？同他到亚细亚去的啊，这个以弗所就在亚细亚啊，这个他要从亚细亚回去啊，回到他的老家，回到安提亚去。这里记载了一些事情，同他到亚细亚去的，什么呢？有比利亚人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有一个人叫做索巴特，他是比利亚人。比利亚在哪里？大家看。在这个地方，比利亚在这，索巴特。然后呢，有什么？有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西宫都，两个是帖撒罗尼迦人，在这里。又有什么呢？然后他又说了，然后呢，还有特比人该有，特比在哪里？特比在这里。特比人该有和。提摩太，还有呢，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洛菲摩，这不像哪里亚细亚的地带，啊，没有讲详细地方，说他是特洛菲摩，说他是这个推基古和特洛菲摩。以后我们看见特洛菲摩呢，是在腓立比书里面又出现的，而且那里保罗说是你们那里的人，所以这里很稀奇一件事情。特洛菲摩原来是亚细亚人啊，当然这里的逗点跟句点的分好呢有点讲究啊，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晓得。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洛菲摩，如果是按照上一句的话的意思，就是特比人该由并提摩太，两个人都特比人。但这里呢说什么呢？亚细亚人推基古，特洛菲摩是最后会提到的，是不是亚细亚人？事实上他不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说这个特洛菲摩是你们那里的人，是从腓立比打发出来去后来去看望保罗的。所以这些事情呢我们读圣经都会发现很有意思。为什么我要把这些名字读出来？因为这个表示说跟保罗同行是他同工很多人，换句话说他在宣教的过程中间一路找到人，一路有人跟随，一路呼召人，他的团队越来越大啊，跟他一起侍奉的很多人。上次我们看见了有亚基拉跟百居拉，不过他们留在以弗所，留在这个哥林多没有走，是吧？那这里又提到说是这几个人啊，每一个地方这些都是他在那里做工的地方。刚才我说过帖撒罗尼迦他建立教会，比利亚他开了一个查经班啊，在这个提摩太，为什么提提摩太呢？因为你要晓得他第三次出来的时候啊，第二次宣教出来，他第三次到了，怎么讲，他到了那个特比之后才把提摩太带在身边去了哥林多了，是这样的跟他关系。所以他这回要回到他的老家的时候，回到安提阿的时候，对于安提阿人来讲，提摩太是个新人啊，是保罗新介绍来的同工，新带来的同工，所以他这个路加记在这里是不一样的笔法。然后又什么呢？他说这些人先走，在特洛亚等候我们。 啊，特洛亚等候我们，还没有到腓立比，还没到以弗所了啊。那这些人先走，在特洛亚等候我们。过了除酵日，我们从腓立比开船。
讲了这么多名字，都还在这里吧？都还在马其顿队？他从那里不是回去了吗？从希腊这里回去了吗？回到这里，再坐船往特洛亚去。这里距离很，特洛亚。
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说什么？从腓立比开船，五天到了特洛亚，
一点点距离，五天，这怎么回事呢？
当然这里没有解释，可是路加在这里记得很详细，他走了五天。我想平常不需要五天，也许这有特别什么原因。那这里我就提起来，刚才保罗提那么多的名字，大概大概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七个人，对不对？他说这里讲他们、我们啊，这些人先走，在特洛亚等候我们。我们是谁呢？我们是谁啊？我们应该是保罗，加上谁？加上希拉，再加上路加。希拉就和保罗一起从安提亚出来的。路加可能是在这个地方碰见的啊，所以他已经保罗同，所以这里一共其实是十个人，至少十个人。那么分两批走，这些人先走，先从路走，然后看特洛亚跟我们，他们坐船过去。很有意思，这怎么会坐那五天呢？没有想到要坐五天时间。那当然，这也表示说什么？表示当时交通相当困难，而且可能呢路上风不顺啊，碰见风，所以逆风不好走，就停下来。在那反正岛屿很多啊，路也好像很近，所以可能跟随时可以停下来。一共走了五天，不能明白为什么走那么久啊。好。那么然后呢，他们在保罗从水路到了特洛亚跟他们会面，然后一聚就是聚七天。为什么有这些日子关系呢？因为这里你就以后就看见了，当时的船运呢可能是不是那么方便，而且一只船出去可能要到很多地方啊，不像现在运输很聪明啊，他们有 hub 的观念，都集中在一个地方，然后再分散，集中分散，他们沿路停，沿路停，一路停下来，东西卸下来，把新的码头，把新的东西装上船，然后继续走。所以可能在特洛亚要停很多天，很多货要下来，然后继续的上其他的货。所以他们有很长一段时间在特洛亚停下来。保罗跟他们聚了一个礼拜啊，聚了七天。七天的最后一次聚会，他说呢，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为什么我说最后一天呢？因为你看见他们第二天就走了。这个他七天呢，起先我读的时候以为他七天天天聚会，聚到第七天，其实不一定啊，可能因为在那里呢，聚会最多最重要发生一件事情是最后一天，也就是七日的头一日。换句话说，他们可能是礼拜天礼拜一到的，所以礼拜天才走啊，或者是礼拜二到礼拜一早晨再走的。所以七日头一日呢，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啊，保罗讲到，刚才我说我嗓子不好，可能讲的不久，要不然讲太久了，小朋友可能受不了了啊。他怎么讲呢？这里发生一件事情，因为次日要起行，就以他们一讲论，只讲到半夜，这个不得了。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坐在窗台上，因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扶起他来已经死了。糟糕，摔死一个小孩子。那保罗呢下去了，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保罗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保罗也不是医生啊，如果医生的话应该是路加来讲，路加说不要慌啊。这里就看出属灵的事情跟一般我们所领会的不大一样。保罗在那里是属灵的领袖，他说一句话真是一言九鼎啊！他说不要惊慌，也就是说保罗叫他们不要惊慌，自己当然他不慌不忙。那而且事实上证明下来呢，这个尤推古没有死啊，他这个结果没有死。保罗这么说了一句话，他们就保罗还是上去，仍然什么？保罗说你们不要惊慌，他的灵魂在身上。保罗又上去擘饼吃了，谈论许久，照常好像没事一样。这个事态很大，那如果万一小孩子跌死了怎么办？而且是不是这些是家里惊慌，很多人惊慌就不能听保罗讲道了？保罗讲道，他们还聚精会神在听， 这是我认为这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啊。谈论了许久呢，直到天亮这才走了。底下加了一句话，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小。这么一件事情，因为保罗在那里一个属灵的人，他好像能够掌握全局。我不晓得他是不是经过祷告还是怎么样，还是他心里面是不是一直在寻求神的话语。但是这件事情显出保罗在那里不慌不忙啊，任何事情发生不惊慌啊。的确属灵的人有这个我们说这个本事吧啊，大家知道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啊，我的灵这首诗歌写的背景啊，那个大家都知道这家喻户晓故事，我就不说了啊。那这些事情都是路上发生事情。保罗的其实呢，他从以弗所绕了一圈，去看的在去看的在这个这个腓立比的教会，看看在那个马其顿、在雅盖亚、在希腊这一带教会。他本来要回去，就又回来，所以这回他想到，他再去跟以弗所的这些同工们再一次交通啊。所以这里你记载情形呢，这回呢他们换了，你给我们看看，这回换了。保罗原来是走水路的，这回他从这里特洛亚以后，他要到特洛亚这里。保罗在那里说什么呢？在圣经在那里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先上船开往雅各去，这回他从特洛亚往雅各去，这路不长的话啊，这个意思是要接保罗。为什么那些人认为接上船保罗从特洛亚往雅各，为什么不晓得，可能沿路他也想看看弟兄姊妹们啊，所以就这样下去了。因为他自己这样安排的，自己打算要步行。他记在亚述以我们相会，我们就接他上船。这里记载，洛加记载非常详细。我想同一条船，他们从这里开出来啊，经过这里，在这里一路要往这边跑啊。你到亚述，保罗跟他会合，当中发生没有记载，可是保罗洛加很仔细记载这些事情啊，就来到米推利尼啊。米推利尼从那里开船，次日再到基阿的对面，那个地方啊，每个地方都能写出来。米推利尼从这里讲说，米推利尼基阿的对面，你这地图没有啊？我这边有，在这里米推利尼，所以这地方很多岛屿，这个水路的很多呢，从这里过来，从亚述这里过来米推利尼这一带。大概不是基督，到了基亚的对面，这段没有基亚，很好。这些路上经过的地方，如果有人去查的地方，一定会发现这些地方都有一些历史古迹啊。然后说，又次日在萨摩靠岸，又次日来到米利都，这个是我刚才说的以弗所跟米利都，其实这俩关系不远。而且我甚至在想，刚才在想一个问题了哈。我讲给你们听，我想什么问题。到了米利都呢，他说什么？他就遭拒了啊，乃因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单言。他急忙前走，巴不得赶在五旬节前能到耶路撒冷。他虽然对以弗所教会有很多的负担，但不愿意停在以弗所。因为我想想，如果保罗到以弗所，说不定一待又是好几个月，他就不能够按照他原定的计划了啊。所以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啊，就开始跟他们讲话。那换句话说，这里说了，保以弗所跟米利都相隔不远，所以保罗就不避开以弗所，让他们到米利都来跟他见面。啊，为什么这个什么道理呢？因为米利都他随时可以上船，船一开就走，而且这里可能因为他船有时机嘛，与他大概做的这些事情，那米利都跟以弗所大概不需要很久的时间，而且我甚至在想，在这个地方可能他已经有些主意啊，从他说他米利都打发人叫以弗所长老。在那里呢，为什么这段圣经重要呢？因为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他在以弗所侍奉怎么侍奉的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回溯他在以弗所三年的侍奉 啊，这个圣经的可贵呢，很多地方细节啊。你说保罗这个人，他在那里侍奉啊，以弗所是一个很欢迎他的地方啊，因为那里很多的人，一开始他第二次宣教去的时候，路上就到了以弗所，他们就希望他留下来啊，保罗就没有肯留下来，他就继续回去了。那等到他第三次宣教这里，重点放在以弗所，他这个3年来怎么侍奉，你们看看哈。保罗来了，保罗对他们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啊，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啊。他讲了几件事情，他说自从我到了亚细亚，你注意到他这边讲的是亚细亚，不是到以弗所，这是以弗所的长老。换句话说，以弗所长老知道他来到以弗所，不光是在以弗所，他在附近的地方传福音。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启示录地里面讲的7个亚细亚的教会，可能都是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建立的，都在以弗所周边，以弗所为中心啊，往附近几个地方传福音啊，这个比加摩啊，这个什么推拉都是小亚细亚这在7个教会中间一个。所以保罗说，我在亚细亚的日子3年来始终如何，这个3年他虽然是停在以弗所，但是不一定光在以弗所，可能去了别的地方啊，附近周边都去了。他讲到几件事情什么呢？他说为人始终如何，一个人的人品是不容易改变的啊。他说你看我从头到尾始终如何，从开始到末了，保罗一贯的是非常的诚，非常忠心的啊。然后说服侍主，一个是讲他自己为人，一个是讲服侍主啊，态度是很谦卑的。他说服侍主谦卑，凡事谦卑，眼中流泪，为了这些神的百姓，他经常眼中流泪啊，所以他的心是非常柔软的。他想到别人需要，他用眼泪来服侍，这个不是一个这不是一个很铁汉子的样子啊。所以他也他以后对这个提摩太也说，我看见你的眼泪。换句话说，一个侍奉主的人的确要心中非常柔软，会同情别人，了解别人需要，而且劝导别人的时候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很诚恳的劝人，甚至自己会感同身受啊，讲到他心里问题啊。然后他说呢，眼中流泪，然后又说呢，又因为犹太人的苦残害经历试炼。他们都知道，犹太人到处在追逼保罗，原因是什么？因为保罗所传的信息跟他们犹太教，跟原来犹太教已经脱离不一样了啊。犹太教讲的守律法、献祭啊，讲到这些靠着律法的行为来称义啊，来可以在神的面前，好像比较有各种戒各种规条、各种的恶、各种法利赛人的这些方法啊，或者说从他们今天我们了解 Torah 里面所讲的啊，那些还有 Mishnah 这些东西讲的一条一条洁净的规矩，什么很多很多的事情啊，连耶稣基督在世就也说他们所做的事情呢，守律法到过头了啊，蒙从你们到律出来，骆驼你们到吞下去。那保罗来的传福音呢，他就放弃了犹太人律法主义，跟他们讲恩典的道。这里几次好多次跟以弗所的长老提到恩典的问题啊。他说呢，因为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底下一句话，这句话他提了两遍，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言的。那我就在想，什么叫凡你们有益的，与你们没有与你们有益的，没有一件事情避讳不言的。因为我相信很多时候，今天我们侍奉也是很多很直的话，应该说的话，常常会得罪人啊。有些不仅是指出人的问题，这里多半是一些消极的事情，指出人的问题了。所以保罗的确也是不得已啊，他指出别人问题来说呢，他说没有一样避讳不言的。那这个当中的意思呢，我们可以自己去揣摩，是吧？而且他说，在你们个人或在你们个人家里，啊，或在你们个人家里，啊，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换句话说，保罗不仅在公开场合聚会，他也去弟兄姊妹们家里跟他们谈话啊。这一段圣经所记录的，让我们看见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所做的工作。虽然保罗自己没有提到他是牧师啊。但是这里给人一个 感觉就是好像这是牧师的本分，他应当做的事情啊。我年轻的时候也很喜欢去看望弟兄姊妹们，当然很多时候也谈到那些问题，尤其是在家庭里面谈到最多的就是怎么样教育孩子的问题啊，这个是很自然会提起来的。那当然后来我发现我的体力不够了啊，要照顾那么多人呢，心里真的有点作难。那保罗在这里呢，的确是做这些事情是殚精竭虑啊，他没有一点想到自己的事情，想到自己需要。他说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啊，这就是保罗一路所传的工作，一方面传福音，一方面教导。我们在上次已经看见他在以弗所跟在哥林多也跟各式各样哲学信仰不同背景的人谈论各种的人生的问题啊。最近我看见一个视频，上面是一个读哲学的人讲什么叫做哲学，很有意思。哲学他说永远没有答案，为什么？他说哲学的定义就是一件事情当你还不明白的时候你就设立一个理论，那就是你的哲学。所以到底能不能证明，证明了就不是哲学了，就是变成学理了。所以哲学都是没有答案的，这个话我听得很特别。也就是说很多思想上的问题，讲这些事情讲那些事情，当然我知道真正的哲学不一定是这样子啊。不过这个讲哲学的这个观念呢，倒是一种新的说法，就是说凡是没有解决的问题都是哲学，你都可以自己去想各种方法啊，也是一种思辨的方法。当然真正来讲他的意思，当然他也知道说任何理工科的东西啊，等到你找出答案以后啊，他就归在物理学，归在化学里面，归在生物学里面，变成一种学科了，就不再是哲学了。他这个说法也有点道理，不过我想哲学不是这个意思啊，哲学就是一种辨识的过程，所以才会有各种不同学派的人，有什么以比古罗派啊，有什么斯多亚派啦，各式各样啊。我就说那次我在这个参加健身运动的时候，碰见一个从波斯来的啊，他是什么？他说他是这索罗亚斯德。我说这个我在学校里读过，是我们中文翻作拜火教、千教啊。所以他们敬拜的时候呢，就是生一个火，在火光里面就给他们很多灵感啊，神如何如何，又是是热的，又是有光什么，他就从这些地方呢开始对神敬拜。但是他们所有的敬拜方式呢是二元论的，就是有神，有善的神，也有恶的神啊，这个跟基督教信仰不一样。所以他一说索罗亚斯的，我就晓得了。啊，原来他是拜火教，当然我就请教他们对于很多事情问题了。他们说索罗亚斯德也没有什么偶像，但是他们也是思想里面的问题啊。当然你知道这个很多人在没有遇见主以前有各种想法啊，那就是哲学的想法。那等到我们哲学，所以有人这样说了，哲学提的问题真正的答案在神学里面啊。这就是说当神的启示临到我们，我们可以明白。就知道是人生的问题，很多事情该怎么样处理。所以这是保罗说他在以弗所做工的情形啊，跟各式各样的人辩论，劝那些犹太人呢，希腊人呢悔改归向耶稣。当然对于犹太人传福音跟希腊人传福音是绝对不一样的啊。对于犹太人传福音，他们已经有旧约的背景，已经有圣经的背景，所以他直接可以从圣经里面讲耶稣是基督，从这个点上让他们来真正明白神一贯的对于以色列人启示和历史历代在他们先祖身上所做的事情都有很多的价值啊。那这句保罗讲到回顾他三年以来在以弗所的工作，那他说什么呢？现在啊，他说现在。对，22节讲现在，换句话说他前面讲这些话是分析以前的事情。现在呢，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着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弟兄姊妹，这几句话是很了不起的话，很多人会背这些话啊。他说呢，我的心里很迫切。保罗是一个在灵里面很注意祷告跟他自己感觉的人，他里面觉得心被捆绑，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压力。刚才我们说那个宣教的歌，有一个声音啊，像春蚕，这个像夏虫永长鸣，像春蚕吐死不尽。他说我心里有个声音，迫切的需要要我往前走，要去耶路撒冷，要传福音去。这一类的感觉呢，在祷告跟随圣灵的时候应当自然会有 啊，那天我们在读约翰一书的时候就讲到圣灵在里面给我们的引导啊，因为有信主的人呢，有圣灵在他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保罗说，我的心受捆绑，要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呢。他说不知道在那里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只有一个感觉，就是说这事情很严重，我必须去耶路撒冷去一下，但却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那以后你看，在他回去耶路撒冷路上，一路有人跟他说话，有人跟他劝他不要去，甚至到了推罗，快要已经上岸了，还没有到了这个地中海那边，在推罗那里，就是犹太北面那上岸的地方，还有先知来跟他讲，苦劝他不要上耶路撒冷，因为他说这个神要用神要他们要捆绑腰带的主人啊，这个预言都雅基布都出来讲预言了。但保罗自己知道，以后我们要谈那个问题，到底保罗受了感动，他去耶路撒冷是对还不对？如果是对的话，他为什么被绑起来，被捆绑起来？如果不对的话，为什么？如果那些如果是不对的话，那些为什么那些人要劝他不要去，苦劝他不要去？啊，所以这里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那我自己的答案很简单，因为神给保罗的带领不是其他人知道的，可是那些人的劝保罗呢，正好让保罗更加知道他必须去，因为圣灵都已经说话了，有各样患难在等着我的，所以他如果不去的话，就好像耶稣基督说的，这样神的这个神的计划怎么能完成呢？啊，这个他要上十字架以前，神的旨意怎么样成就呢？所以很多时候明明知道有这些困难啊，因为他清楚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他还是要去。他说我的心里捆绑，要往耶路撒冷去，不知道那里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着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这里很像保罗对于提摩太所讲话，要跑的路已经跑尽，当打的仗啊，所信的道，那些话很像。所以你可以知道保罗的心智啊，一直是这样的，迫切的为着主不惜摆上自己的性命啊。彼得也为他见证说，我们的弟兄啊，他是为着神的事不顾性命的。保罗自己也在想啊，不顾性命啊，我不看为宝贵啊，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不以性命为念，不看为宝贵，你说哪个更严重啊？当然不以性命为念并不是说他生命没有价值，但是任何事情他不看为宝贵啊。为什么？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他讲了几件事情，行完我的路程，成就领的职事，还有证明恩惠的福音，最重要的最后一点，他一路走下去，做完他的事情，目的是什么？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你看保罗这句话很有意思，他一生所有的侍奉，这个时候保罗大概应该是六十几岁啊，刚刚六十出头，因为这是使徒行传记完的年日大概是主后62年，保罗大概就是六十一二岁啊。那所以他这里呢，刚刚才六十岁，快到六十岁，所以他说他要行完他的路程。那这里讲的话呢，最重要的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什么叫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呢？其实保罗所做的工作一路都在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怎么证明？证明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对于耶稣基督的应许真正的已经在耶稣的身上实现了。对于弥赛亚的应许，对于旧约里面神对于以色列百姓的应许，有一位救主在你们中间啊，或者说从摩西开始在你们中间要兴起一位弟兄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事你们都要遵行啊，都要听他的。那这些事情成就在神的身上，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保罗就是证明他一生的工作，就是证明一件事情，耶稣是基督，就这么简单啊！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你们因为信他就可以得救啊！所有的使徒们都在讲这样的话，同样的话。那今天呢，我今天早上我在整理东西，看见一些老朋友的书信，当中有一份我看了很久很久不能放手。为什么？我中间带过一对夫妇，他们是很好的弟兄姊妹们，在教会里面的参与侍奉啊，很可惜他的姊妹很年轻就过世了啊，他43岁才生了儿子，儿子才15岁不到，所以加起来还不到60岁，他已经过世了，到主那里去了，生的是 cancer。他的弟兄呢，他们两个都是原来都是念工程的啊，后来他弟兄呢有负担要去学医啊，读拿到了这个工程的硕士，在 UCI 拿了学位以后再回去了。 啊，读了几年，读出来做了医生，没有几年啊，那但是这个姊妹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好，真的是很有爱心，非常温柔，讲话很有智慧啊。那这个弟兄呢，其实这个姊妹自己做的见证就是说，在他跟他的弟兄遇见之前，他们都是挂名的基督徒，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啊。他几个妹妹都说了，弟弟妹妹说，如果不是姐夫带我们信主的话，我们还名义上基督徒，不是真正基督徒。所以这里你看见保罗当时讲的基督徒是什么的，怎么样情形才能说这个人是真正是基督徒呢？真正从心里面明白到底耶稣是谁啊。当然很多人都喜欢说啊，我做基督徒，甚至有人以为他受了洗就是基督徒了。但是真正是不是基督徒，要看你的信心有没有建立在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上面。如果你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那就是像耶稣所说的，都是沙土啊。我的话啊，我所说的话是你们必须遵守啊。就把我把你们就像一个聪明人建造房屋，把它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面，不是建立在沙土上面。磐石当然它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坚固的磐石，它就是磐石。那我们对他的认识和信仰，我们对他的信仰必须建立在对他的认知上面。所以其实保罗一生所做的事情就是讲一句话，耶稣是基督。可是到处他所需要跟人辩论的，千千万万不同的人所辩论的，归集终结一句话，要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我说这句话说得很简单，其实保罗一生都在做这个事情。那其实我现在想想，回头看看我一生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也就是在传扬，在讲圣经，圣经是神的话，圣经真的是神的话。越讲我越相信神的话啊！那天我在远东广播公司良友电台做的节目，我做了一个节目叫做《旧约》，里面叫做《说话的神》，讲来讲去就一句话。那其实什么话呢？圣经是神的话，就是这么一件事情。你知道，圣经是神的话，是整个更正教信仰的根基啊，我们叫它polygamina 就是一切律法的文件的最基本的东西 polygamina 啊，这个 polygamina 大家知道律法啊 polygamina 在律法之前，换句话说，基督教信仰根基是什么？建立在圣经上面啊，这跟天主教不大一样的，天主教是建立在教会传统上面，但是马丁路德说我的信仰This is where I stand， 我就站在这个根基上面，站在圣经的根基上面。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为什么要讲圣经？因为圣经建立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啊。路加也这样说。好，我们回来看这里保罗所做的工作，他说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段话以后在使徒行传在22章里面，保罗又提到他从祖宗所领受的职事，26章又提他所领受的职事。换句话说，这个职事控制了保罗一生，这个 vision 这个意向控制了他一生。他对亚基盼望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向。为什么？这件事情牢牢抓住了他啊！所以他从主听见的话领受的事，就是要证明耶稣是基督啊！他原来是不信的，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那么大一个神迹跟异象，他整个人转过来，他一生的工作也就是这一件事情而已啊！但是他当然他做了很多事情。那这些事情是讲到保罗自己的职事，他最后呢又讲了一些事情，这个是可以说是在以弗所众人面前的一个见证。我发现还有事情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很多重要神的仆人，旧约里面也是这样，新约里面也是这样。旧约里面比如说撒母耳，当他把他的工作要放下来的时候，他召集了以色列的长老，当耶稣要放下他的工作以后，召集了以色列的长老，都是做一件事情，讲到一件事情，要这些人跟他出证明，证明什么？我是在中心侍奉神，简单就这样说了。所以你看保罗怎么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注意这第二次讲的，神的旨意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的。好，这里什么意思？刚才我说这些伟大的了不起的传道人都这样说的，因为在旧约里面，神托先知的话就是说，你尽管说，他们听不听是他们的事情，但如果你不说， 责任在你，他们的血算在你的身上。所以我相信保罗有很强烈的这种先知的使命感跟迫切感，他必须把他所知道一切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都告诉人，他不能有一样事情藏起来，为了顾及人的情面或者人不喜欢听就不讲，不能这样子。所以他说这些话呢，我相信跟整个犹太先知的观念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先知所说的不得不说，当他开口的时候所说的话必须从他的灵里面很清楚知道这是神托付他讲的，他不能随着自己意思讲。如果随着自己意思讲，当然事情不能应验，他也要负责任的。但是神的旨意没有一样避讳不说，这是何尝何等何尝是容易的事情。如果我们自己不知道神的旨意，怎么能对人传讲神的旨意？假如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怎么能有力量的告诉别人说我们所信是正确的？我心里很感慨，很感叹，有好多人我应当把更多重要事情跟他们讲，可是还没有等到他们听见，他们离开了，不在这里了。这就我心里感觉的很亏欠啊！到底他们的救恩怎么样，他们有没有认识神，不敢说了。可是保罗这里讲的话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啊来往啊，所讲的道的，所传的讲的神的道呢，如今我晓得你们不能再见我的面了。换句话说，他在以弗所的工作无论如何都需要停下来，他讲了三年了。那当然我们说天下无不散的筵席，尤其是这些日子我想到我要搬家啊，也是觉得心里面很不舒服。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朋友都不能再见面，至少不会常常见面啊。那但是这里保罗讲的话很有意思，他说呢，他说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小子说什么啊？小子原文是说呢，我与众人的血是洁净的。这个血呢，就是在旧约里面观念他的性命啊。如果这个人因为没有听见先知的话，不能悔改，不能归向神，责任要算在先知的身上。如果先知说了，他仍然不悔改，那是他自己的事情，神不会向先知追讨啊。所以他说的，无论何人啊，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言的。好，底下的话呢是更重要的。这些事情呢，真的是我想想保罗说的这些话呢也很难看，很不容易说。他怎么说的？他这里讲的事情一初看呢跟上面他讲的这么严厉的话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等到你他讲完以后你再想想看，这些话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而且保罗在那里也警告他们，他说什么？第一个，圣灵立你们做全权的监督。保罗的教会，保罗所建立的教会，我相信他如果做得到，在他走以前都会把长老安立下来，或者说有长老或者有执事啊。因为他甚至对他的对门徒对提摩太对提多都讲到要在各城里面安立长老，那就是在各个教会里面安立长老。这就牵扯到整个教会的观念的问题。教会的治理不是在牧师的手里啊，不是在使徒的手里，是在当地的长老手里。为什么？保罗是个传福音的人，他可以到处走啊。他如果神打发他，他就从这地方到另外城里，他不会继续留在那里。使徒最早们开始使徒彼得也是他们使徒们负的耶路撒冷教会的责任，因为教会新开始的时候他们自然的领袖。可是等到第六章事情以后，就已经看见，他说我们应当专心以祈祷为传道的事啊。换句话说，这些日常其他管理的事情交给了当地的人，就是长老们，他们可能不需要流动啊。今天从职业的观点来讲呢，当这些传道人放下全时间侍奉的时候，他们的脚踪是自由的，主要打发他们走，他们就得走。啊，那但是那些在工作里面不能到处走的人，他们就留在这里，神也让他们留在这里，所以很多事情应当托付给当地的人管理。所以保罗设立长老，在明显的看见腓立比教会有长老啊，以弗所教会有长老啊，哥林多教会都有长老，甚至我们看第一次在特别那些地方他离开的时候，也是在各城里立了长老才离开的。所以保罗的管理制度相当清楚于这样一件事情啊。所以他圣灵立你们做全权的监督，不是我立的，是圣灵立的啊。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最重要的、最难的，今天很多教会的管理问题呢，出了问题，不是当时选的人不对，而是这些人不谨慎，没有谨慎。所以虽然有制度，还是会有问题的啊。 他说什么呢？你们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先自己谨慎，然后全群谨慎。啊，这些事情是我们必须知道，在侍奉主的这些这个路上呢，不能够马虎的啊。他说，也为全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们，他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刚才我说，保罗没有自己说他是牧师，但是他所做的工作在牧养神的教会，这里更清楚给我们看见啊。他说什么？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不是所有所谓侍奉主的人都一样关心羊群，爱着羊群啊。他说，就是你们中间也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这句话我感触很深很深。有些人他挂着侍奉主的名字，其实是把人拉在他的身边，做他的死党，受他的管理，受他的控制。有这样的所谓传道人啊，这个在以弗所时候已经出现了。再一次他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昼夜不住流泪劝诫，刚才我们就说了，保罗一开始就说我过去这样，现在他要走了，继续说流泪劝诫你们。好，然后说什么？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注意这里讲的恩惠，这个恩惠就是恩典。保罗所传的信息叫做恩典啊，神的话语是神的恩典，救恩是恩典。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说，我今天能够放心离开以弗所，不是因为我相信你们不会偏离，而是我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的话语。所以要不然的话，你每个人都得看住，才会不走偏道路，这个不可能。所以真正建立的教会怎么被建立，是因为那些受托管理教会的人被交在圣灵的手里，被交在神的手里，被交在神的话语里面，交托给神并他恩惠的道。这个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是保罗深深相信的，神的话才能够建立我们。所以今天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说，好像我们跟以前的时代比，对于圣经的认识差很远。在我刚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我的长辈们已经告诉我了，说我们的长辈他们圣经上的造诣，他们对圣经的追求比我们要深得多了。我们现在呢，在这边勉强来做一些我们力不及待的事情，我的长辈们说的。换句话说，他们从前的时代看见很多人圣经非常熟的，在美国是这样。如果你看早期的基督徒，更早以前，100年、200年前，虽然他们没有很好的环境，但他们对于圣经的追求跟认识是真的。有一些很显然的复兴运动可以我们做榜样。大家知道这里有学校叫 Biola， 对不对 ？Biola， 什么叫 Biola 啊 ？Biola 就是 Biblical Institute of Los Angeles。在那个时代，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1920年代，出了很多很多，以后蠢蠢一样，出了很多这些 Bio Biblical Institute。Of somewhere， 很多的 Biblical Institute， 换句话说，很多圣经学院。你看教会的历史，在美国的复兴历史，最早的时候有美国有大觉醒，以后在20年代有个圣经运动 ，Biblical Movement， 也跟圣灵的有关系的，很多人被复兴，他们开始追求主，所以那个时候打下很多圣经基础。今天你看这个时代，这个国家是一个非常世俗化的时代，很多时候你引用圣经，没有人知道你在引用圣经。很多时候你讲的圣经，你随从前时代他们随口提出一句话，哦，你知道他圣经出于某处某处。今天你再从很多的俗话里面，你不太知道他是圣经的根基了。这就是表明说，很多人对神的话语没有像以前那么留心。可是保罗说，这个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inheritance。什么叫属灵的产业？基督的丰满，基督的丰满必须透过我们每一个人自己主动的、努力的学习圣经，才能够得着。 我以前常说，我为什么鼓励我，什么事情吹破我一直读圣经呢？就是以为有时候读圣经，哎呀，忽然一下读到一个东西 ，eye opener， 眼睛一亮，啊，今天我们说 aha moment， 读到这，忽然一下，哎，豁然开朗，忽然明白了，那我就很高兴。哎呀，这段圣经我明白了，啊，这个圣经我懂得了。有一位年长的姊妹，我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我去看她，她把圣经，她正好圣经打开放在那里，上面都是红笔注满了的，什么呢？应验、经历，她当在旁边加几个话，这句话我经历了，真的，她会在旁边写下来。那当然，每一句话背后就是她所有属灵的经历。我认识一位传道人，他每年换一本圣经，为什么呢？他一年就把圣经写完了，不是读完了，旁边注解注满了。他每次读书，每年换一本圣经，年初一读起，啊，到年底一本读完了，里面注解的满满的，所以第二年不用了再去买一本。他每年都放在书架上，一本一本圣经。像这样读圣经的人呢，当然不是每个人读圣经都一定每天都有灵感，每天都有亮光。但是如果一个人不读就不会有，所以圣经是要读的。这回我去到 Las Vegas， 他们问我说传福音怎么传，我说最好的方法一个字，传，去传就好了。那读圣经，什么是圣经最好的读法？有很多读法，我有二十几种教你读圣经的方法，但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读。为什么？这个道本身能建立你们，不是我们读的人有多少知识或者有很多学问，而是保罗说这个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今天我们属灵的产业，神的儿女有多少？我们自己属灵产业自己捏一捏，掂掂正量吧，有多少了？自己掂一掂，有什么属灵产业？你说说看。如果我们对自己不能够很满意的话，那好，要汲取之罪，好好读神的话语。所以保罗在离开以弗所说，对以弗所教会长老讲的话语重心长啊，真的是语重心长。他说，我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你们是圣灵令你们做监督的，但你们知道了，我对你们来讲没有一件跟你们有益的，没有避讳不说的，神的道没有一件避讳不说的，你们自己要在神的话语上被建立。我把你们交给神和他恩惠的道，因为这个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个成圣的人呢，就是我说众圣徒，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长阔高深。这个话在哪里说的？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他当时对以弗所长老讲的这个话，到了他离开以后再写给以弗所的教会的时候，仍然是一样的话啊，叫你们和众圣徒在光明中间同得基业。求神赐给你们，保罗说，智慧和启示的灵，叫你们真知道他。然后在第三章里面就说啊，这个基督的爱长阔高深，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但是呢，你们和众圣徒一同来明白。这个就是保罗所相信的圣经，跟所相信他要在神儿女中间，神要在神儿女中间所分给他们的产业。产业是什么呢？以弗所就告诉我们了，这个产业，什么叫做产业？ inheritance， 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弟兄姊妹们，圣灵进到我们里面，不是仅仅保守我们平安，是要教我们怎么读圣经，要开启我们的悟性，教我们读圣经，然后读着读着读着经历就来了，读着读着生命就来了，读着读着认识就来了，这就是我们的产业。产业是要这样经营的啊，很多人知道这个地上的产业要经营，属灵的产业怎么经营？圣灵来了会给我们经营。我们已经得基业的凭据，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去宣告，主是我的产业，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我的产业何等美好。大卫这样讲。我们怎么说呢？神的灵是我的产业，我的产业因为圣灵帮助我们在圣经中间明白了神的旨意，认识神，所以我得了属灵的产业，众圣徒同得基业。保罗最后讲这句话呢很有意思，跟撒母耳临别之前，我没有偷过你们的，抢过你们的牛羊一样的话啊。不过那时候讲牛羊，现在保罗说金银衣服啊。他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 想起来衣服应该是很贵重的啊，现在可能衣服觉得不怎么稀奇，我要搬家了发现衣服多得不得了，很多还没好好穿已经给破掉给虫吃掉了啊，其实都是浪费的。可是这里当时呢衣服可能不是很容易获得的啊，衣服材料很贵的啊，金银衣服啊。然后说什么呢，我这两只手常供应我和同人的需要。在这些保罗个人的表白中间，实在你看见这个人呢很清洁。他为什么在哥林多的时候去投奔他的同工啊，或者说同行的人，为什么投奔亚基拉百居拉呢？为了支帐篷要供应他自己和同工的需要。他这个手，哥林多前书也讲，你们看我的手，他的手染满了颜色，因为做帐篷有各种染料要用啊，要把颜色染不同的颜色可以编起来好看一点。所以看我的两只手，他两只手有什么好看的？才难看的，蓝蓝红红黑黑的各种颜色。为什么？我这两只手常常供应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保罗代职业双职侍奉的原因啊。我凡事给你们做，这是你们知道的啊。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最后做的见证，也希望他们认同他的见证啊，保罗的见证，临别的见证。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啊，你读以弗所不读撒母耳记你就知道，撒母耳要退休了啊，他已经历了扫罗了啊，他就退休了，退休就是说我在你们中间没有贪图过你们一个人的牛羊啊，当时是牛羊，现在金银。我这两只手常供应我和同人的需要。耶稣的两只手，保罗的两只手，保罗的两只手你看见什么？看见各种颜色。耶稣的两只手呢，你只看见钉痕，两个钉痕。所以这是手啊，给人看看两只手。而且他说劳苦扶助软弱的人，神的仆人应当劳苦，神的儿女也应当劳苦，长老们应当劳苦，劳苦传道教导人。保罗用这样的话教导人到一个劳苦的地步，保罗自己就是劳苦帮助扶持软弱的人。有一首诗歌说我愿意向你啊，其实保罗也是一样，我愿意向你，那首诗歌说讲到耶稣基督，效法耶稣基督啊。还讲什么？他说要当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话，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是使徒行传出来的，福音书里面没有看见这句话。有一年有好几次了，我知道教会过年什么活动的时候常常圣经比赛，看谁圣经说施比受谁更有福，是谁说的，大家知道耶稣基督，然后问是哪一卷福音书，很多人猜马可、马太、路加、约翰都没有找到。为什么？在使徒行传里面出现的，是保罗说的。那他怎么知道？一定是当时，这就我们的思想了，当时有很多耶稣基督的话被人传扬，被人传颂啊！保罗当然也看到这句话，他不然不会这样随便说。保罗更没有跟耶稣在肉身中间接触的机会，他怎么知道耶稣说这个话？当然可能使徒传给他的，或者已经有一些collection 收集了耶稣讲的话，耶稣的金句名言啊，可能有的。施比受更为有福，但这句话什么意思 ？It is more bless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你知道犹太人很喜欢讲有福了啊，诗篇就第一篇就知道有福了，有福了。耶稣来传道也说有福了，有福了，八福是吧？这里讲 more blessed 更有福，受是不是有福啊？有人给你多好啊，可是施比受更为有福。那天我在讲，神给我们温饱，有些人超过温饱，有些人很多家产，但是要用家产比积攒家产更难。用钱比赚钱难，大家领会吗？可能小朋友不领会啊。小朋友钱是妈妈给的，爸爸给的，花起来太爽快了，是吧？好容易用嘛。可是为什么成年之后我们用钱比赚钱难呢？因为怕浪费，对吧？更重要的说，应当用在有价值的事情上面。钱是要用的，钱不用等于没有钱用，对不对？钱不用是不是就没有钱用嘛？一样的。 你没有钱用的人跟不肯用钱的人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要用的对，那你要我们就要好好祷告，用在需要的地方，用在刀口上面，用在穷人身上，用在软弱的人身上，用在帮助别人，用在神的事工。所以施比受更为有福， It is more bless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所以这话什么意思啊？不光是钱的问题啊，你的生命是给不是取。尼托生讲了一句话，他生命是所得，生命计算生命的价值以失不是以得。怎么计算你生命价值？你给了多少，而不是得了多少。有些人得了家财万贯，他是个一毛不拔的人，他的生命没有法子跟人分享，他也不能叫人得了好处，没有叫人得了祝福。亚伯拉罕有很多的祝福，但他的祝福神要他你分给别人，万国要从你得福，这是圣经一贯的原则，叫我们作为一个赐福给别人的人。所以不光是钱财，连福音也是，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也许保罗这句话是从那里来的，讲的传福音，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所以 more bless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给出去比得的更好。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啊！我这是主要是讲圣经，没有单独讲这句话，要不然这里也是一个大家可以很多思想的专题的题目。为什么施比受更有福？什么叫施比受更有福？也是保罗说完了这句话啊，这里记载的非常动情啊。保罗说完了这些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头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走了。他在米利都讲完这些话，他们赶来和他相会，讲完之后他走了到耶路撒冷去。那这里记载他们分别的情形，他们可以说是抱头痛哭啊，临别的时候祷告，然后彼此跪下。基督徒分别的时候，我相信保罗经常跪下祷告，然后跟他们相拥痛哭，抱头痛哭，亲嘴。保罗走了。保罗一路上呢，得到同工加入他的团队。我们已经看见，那七个名字加上没有署名的，他们三个人，至少十个人一同走，从以弗所，从马其顿一圈回来以后，再往亚洲去的时候。带了很多同工，怎么会变成同工的？你想想这个问题。保罗一定是一路上跟他们相互交往的时候，常常劝勉他们，也很多时候大概认定他们，确认他们出于神的呼召啊，要侍奉神。我们已经提到亚西拉、百居拉，他放在一边，这里讲这么多人，十个人跟他一起走，他的同工，我已经算过十几个不止，二十几个，很多工作在一起的。他在以弗所呢，又给我们看见他尽心竭力的侍奉，临别的叮咛，而且从他话里面你看见他是传道人的榜样。传道人的榜样不是做给传道人看的，不是说传道人榜样光是让人去做传道人去学他的榜样，是什么？是给每一个神的儿女看的。传道人榜样，我在说，不是仅仅给传道人看的。当然侍奉主人看见保罗，哦，他是这样，我要跟他心有什么见贤思齐，是吧，也想跟保罗一样。但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说，你们当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是对谁说的？不是对哥林多的长老说的，不是对哥林多的执事说的，是对哥林多的众圣徒说的。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是写给每一个基督徒的。所以这里保罗对以弗所长老说，讲出他自己的榜样，他真是一个好的仆人，真是一个神的使者，真是一个使徒，我们应当学习他做了众人的榜样，做了基督徒的榜样。当然我们读保罗，所以特别他凸显，显得他特别了不起，事实上他也是很难得的传道人。好，我们今天信息就停在这里，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以往你怎样差遣使徒，你往各地传扬你的福音，今天你也照样兴起人来往各地传福音，并且你也没有把传福音使命跟光仅仅给那些宣教士，因为保罗、 他说势必受更为有福，也让我们这些留守在任何原地的人照样传扬福音。我们一生所做的事情就是带领人信主，要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证明耶稣基督就是救主，证明耶稣基督是我们众人的救主，是每一个人的救主。神爱世人，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主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使命，像保罗一样的有使命。主，我们看见保罗一路的工作带领出许多的同工，主，我们也盼望一代接一代，我们能够在教会中间看到更多人起来爱你，来跟随你，来侍奉你。主，我们没有别的，就是圣经的榜样激励了我们，以往教会的历史激励了我们，所以我们继续往前走，直走到你所要命定我们去的地方。像诗歌所说，迈步向耶路撒冷，主啊，为要看见宣教的中国，为要看见我们的百姓都有福音可听，并且福音要传遍世界每个角落。主，我们的心虽然不能说保罗一样的迫切，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使命感，知道说你要我们借着我们所完成的事情，只有我们能完成，别人不能代替。所以我们在你的面前，所有生命的价值是真实的，这个生命的价值以给而不是以得来衡量。到底我们生命有什么价值，要看我们能给多少，给出去多少。不仅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光阴，不仅我们的才智，不仅我们的钱财，不仅我们的能力，就连我们的性命也要给出去，是吧？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是吧？求你给我们这样寻道的心智，像保罗一样，是吧？这些话应该给我们许多人足够的激动刺激，和让我们更多思想作为基督徒的意义。主，我们谢谢你在保罗作为我们的榜样，但是我们真正看见耶稣基督更是我们伟大的救主，他所有一切所做的不仅成全了救恩，并且那些跟随你的人也都效法你的脚踪，主啊，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主，我们的心为此得到了安慰，原来我们不是孤独的，我们所走的路有多少前面的圣徒都走过，我们也要继续走在其中。主，我们把感谢赞美敬拜归给你，虽然我们地上的路程会分散，但是我们属灵的路永远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我们心里这时候更加纪念在外面的我们的弟兄姊妹，特别纪念王牧师，也特别纪念肖牧师，主啊，你纪念他们到处传扬你的福音，成就你恩惠的，成就你的旨意，见证你恩惠的福音。我们把感谢赞美，把敬拜，把爱戴，把智慧、权柄、荣耀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